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的日子也快走完了，你也快回来了。有一天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欢喜快乐的迎接你。主啊，求你快快的再来。主啊，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已经在我们心中掌权。求主继续赐福我们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哎，看着丐帮了，你现在电风扇吹得蛮凉快的，是吧？
知道吗？是。
好，啊，听着，刚刚有说，哎，海清又来了。好，你们谁先提问题？你们谁先有什么要分享都可以啊。Carol， 你来吧 ，Carol。嗯，
好的，就是关于律法，我在想，可能是神就设定一个保护线，设定一个界限来保护我们吧。如果我们不超过那个界限，我们在这个界限里面是非常安全的。就是神设定的律法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吧，是爱我们，保护我们。如果真的超出那个界限，我们真的非常危险，是对我们自己不好的，所以这是神爱我们的一个缘故。在神颁布十诫之前，我想是不是因为神就是好多人有很多借口说我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啊，所以神就是把律法写明写下来，就让人没有借口了，就是说就很明确的，就是这些你应该遵守这些诫命，可能是这样。另外我是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你提到的，就是关于顺服的问题。就是我本人真的有，就是对顺服丈夫这方面就是很欠缺。比如说，就是我在周就是听完道之后，经常就是就是说感觉很良好，就是说对顺服这丈夫可能能做到，但是比如说过两天过两三天，可能就会软弱，遇到一些小事就会。脾气就会上来，然后就是做不到那个顺服那样，然后就是说如何来这个持续不断的，就是说不论在任何时候就能够顺服，这个如何能做到呢？就这样，就我们的
好的。Kara， 你知道，首先第一点，你必须要知道你做不到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必须了解做不到的原因。那全世界这么多的姐妹，为什么顺服的姐妹那么少呢？那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顺服的原因，以及做不到顺服的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大家都不讲。我刚才其实也讲了，可能你没留意听。顺服丈夫是一个其实是个 miracle， 是个神迹呀。人是做不到顺服丈夫的，原因第一个。没有一个丈夫在妻子面前可以活出那样甘心乐意的、心甘情愿的、理所当然的这个顺服，没有一个丈夫够这个资格，因为各个丈夫都不太像话了。今天呢，特别男人说心里话，我们这些做男生的，其实从某种程度上都不合格了。没有一个男生够资格来到妻子面前说：“你顺服我吧，你看我多了不起。”我这个貌似潘安，然后力大无穷，气拔山河，哇，就是又有关公的日月刀，又有他的赤兔马，还有吕布的这个武功，哇，就是很多很多这个男人都希望这样子啊，但是有这种能力的人毕竟是少数，对吧？而且你不知道吕布啊、关公啊、张飞这些一身的臭毛病，就是有本事的吧，毛病又多。所以从这个社会趋势和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没有一个男人够资格让妻子顺服，所以妻子不顺服是很合理的。就是首先你要知道，妻子不顺服丈夫理由十分的充足，因为丈夫大多数都不争气的，让你做头吧，你不做头。丈夫有的时候说心里话有点不成熟了。女人吧，因为当母亲嘛，做了母亲生了娃之后呢，成熟度比男生要高一点，所以她比较母性多了，原谅度大了，有的时候就是男人像小孩子， 呀，就是从性格成分来看的，就是一句话一言而蔽之的吧，就是今天能够让女子顺服的男人不多，不是绝对没有了，还是有了呀。但是如果让男人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顺服丈夫，就那就是个真的神迹奇事中的神迹奇事了，很少呀，实实在在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吧，我觉得我算是不错了，我是做丈夫来讲，我就应该是一个优秀丈夫了，妻子应该是无条件的顺服我才对啊，对不对？其实师母很厉害的，你们是不了解师母。师母她是出生在越南，然后78年的时候他们家就被越南共产党给赶出大海了，每人搜刮十几条小黄鱼，那个就金条，一两吧，一个小黄鱼就是一两黄金嘛，每个人14两黄金，就一个指标上了船，把他们赶出大海，就放他们走了。所以我岳父他们家的这个财产都被搜刮干干净净，打土豪分田地嘛，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光荣传统。所以他们一家就被发配到大海去了，到了大海遇上海盗追，那个时候还有马达发动机，跑得比较快，把海盗给甩掉了。跑到公海以后呢，发动机坏了，所以他就飘啊飘啊飘，飘了7天7夜，没水没吃的，快死了。后来一艘挪威的船经过，就把他们救了，他们一家就去了挪威。所以他们家的经历是很叵折很艰难的。他呢就挪威的船把他救了以后，先放到新加坡去，在新加坡生活了几个月。他家里边是大姐，他哥哥比他大1岁，就基本上那个时候没什么用，他就当一个小妈妈了，就把弟弟妹妹都管起来，很厉害的，谁敢欺负弟弟妹妹他大打出手的，这越南的女人不得了，很厉害。那当然他11、12岁就到了挪威了，那开始生命也会变化，也没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原来是个女英雄，所以就到了挪威。到了挪威以后呢，我跟他结婚也是很奇妙的。那个时候在我们留学生中，是北大广深啊什么各地的留学生都有，但是我当时我说出了个车祸，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就我都不敢找我们大陆的女人当老婆，我都怕，想想我姐姐妹妹，我想回到家我都想想我都怕，所以我不敢找。那怎么办呢？哎，想想我说我当时就很孤独啊，89年64以后觉得很孤独，心灵也孤独，身体也不好，又需要有人照顾，怎么办呢？我说好想结婚呢，又不是跟谁结婚，好吧，就闭上眼睛想一想吧。一闭眼，哎，师母的印象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那我又闭上，我又睁开眼睛，我说不是他，他从越南来的，我要找个大陆的，我们自己大陆同胞才行。我连续闭上了5到10次吧，每一次都是这个人进到我的脑海里的。我说真的是他吗？我就对我自己说，我也不认识神，那个时候。我说好吧，我就问他去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就把他开车11点半骗的我们学生城上面有一个相思湖畔。挪威的晚上11点半，夏天，但是阳光还在湖边上，就是太阳在湖边上挂挂的，晚上11点半，很美的挪威。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假如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他说他喜欢你，说怎么办呢？那他说那要看是谁嘛，那要看谁。我说那也是，我说假如这个人不小心七拐八弯，不小心碰的是我，你说该怎么办呢？他发现我好像在表白了，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爱情啊，好烦的。”这兰花指一指，我一听，我感觉自己被拒绝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很自卑嘛，出了车祸，除了左手没断，全部都断光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也别拽，我说我给你7天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我说如果你不要的话呢，你不用跟我打电话，那我们以后也不理你了，我也不给你打电话了，给你当一般的朋友，跟原来一样。但我没有说，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还是有希望，就给我打个电话呗。你看我这个方法也很厉害，厉害吧？反被动为主。他还差四个小时就要时间就要过去了，打了个电话。他说：“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哎呀，我这个搞得我就挠挠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们这一代人对女孩子就比较笨一点，没有今天的男孩子那么聪明了。反正就是挠挠头，也不知如何是好，反正走过去。我住十二号楼，他住四号楼。然后去到那里以后，我摁门铃，一看，咦，他妹妹不在，就他一个人。他跟他妹妹两个人住一个门洞，共享一个厕所洗澡房。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离他大概有五六米远，他坐在门口，我坐在里边，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相持半个小时啊，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就挠挠头，抓抓什么，反正不自然了。后来他说他经过考虑呢，觉得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对啊，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开始吧，有一个尝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做男女朋友啊。我一听真的假的，因为我大的八年嘛，我认识的他只有21岁的一个小姑娘，就那个时候已经22、23岁了。然后我就说，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很 lucky 了，很幸运那我说你是真的，你不要骗我。我说我可经不起骗的。然后他说不骗你。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结果一谈恋爱就发现，怎么搞得我们相见恨晚呢？不早一点谈恋爱呢，怎么那么笨呢？然后就开始说要结婚，就想着当时是89年的8月份，然后我说那明年夏天结婚，谈恋爱总得谈一年呢。结果我旁边那些哥们姐们都不干了，不行，就是今年圣诞节必须结婚，逼我们，把我们逼得一到圣诞节结婚。好吧，那得回去过他妈妈那一关呢。师母就给我穿的那个就是一身白马王子的衣服。一身白的西装，在挪威的雕塑公园里面拍了好多白马王子的照片，拿给他妈妈看。他妈妈说：“哎，不错，个子挺高，而且是打北越的，他们家是南越嘛。那我是打的自卫黄金战，79年打北越嘛，打北越共产党的。”他很高兴，打北越的好，然后就让我回家去看一看。结果一相就相中了，就答应我们结婚了。那本来想找圣诞节找不到，最早的一个是90年的1月6号，就在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大厅结的婚，市政厅。好，这就是简单的浪漫史，给你们讲一下。师母是很温柔的，师母是很惬意的，师母是很安静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他骨子里边是很厉害的，你想一想嘛，他要保护弟弟妹妹，他是一个在越南长大的，枪林弹雨当中长大的，谁敢惹他，那也是不好办的。结婚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想要一个娇娇妻的老婆呢，还想要一个母夜叉的老婆，我都可以给你啊。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是个母夜叉呀。我说我想想我姐姐，想想我妹妹，我觉得那就是母夜叉一母夜叉二。我说你要再给我当个母夜叉，那我就不活了。然后他说那我就做娇娇女吧。他就这么一个决定。那但是也不容易了，他会冷战，不高兴的时候就跟着妹妹两个人在厨房里面要玩东西。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服侍神了，就他还是跟我唱对台戏。直到他93年的圣诞节，有一个挪威宣教士到我们奥斯陆华人教会讲道，呼召人，他就蒙神的呼召， 上帝呼召他一生一世跟随我，服侍我，然后帮助我，透过这个方法来服侍神，他别的都不需要做，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神呼召他。前两天好像小英跟方舟阿姨你们几个讲的这个故事，他在教会讲见证，他也讲不出什么话来，就在那哭，傻傻的哭。那这个是我们的恋爱故事。那顺服呢是不可能的，他表面顺服，心里面是不顺服，给你做脸色呀，给你冷战的，都很厉害的，很聪明的。但是师母自从蒙了神呼召以后，他就开始无条件的顺服，每天服侍我。我不好搞的，我头又疼，浑身的骨头疼，出了车祸，浑身的后遗症啊，这里疼那里疼，到处疼。我一疼吧，他就得给我按摩了。所以他给我按摩按了三十年了，从头到脚，给我按摩按了三十年。然后哪有不舒服，他就来服侍我。毫无怨言，每天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有时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他就跟我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哪有这个能力啊，我的天然的能力就跟你对着干呢，对不对？你说一我说二，这个能力我很强的，但是让我不活自己活耶稣，那我就要很小心我每一句话了。我就不能跟你去顶啊，我就不能背逆啊，我就要做好一个贤内助啊。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胜过你内心的那些老我呀、苦毒啊、怨恨啊？他说谁都有苦毒怨恨，但是我想我坐在你身上的每一步，我都是向耶稣基督所献的一个祭，那我就不吃亏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说我在神那里存了一笔款，以后我回到天家去说我可富有，你都不一定有我富有，到时候你如果让跟我关系好，我还可以借点钱给你，你要跟我关系不好，我放高利贷，天国高利贷，那是比特币，那是玩笑的话。就他有一个智慧的心，晓得今天他在丈夫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个智慧的女人，他真的非常有智慧，他不太聪明，但是很有智慧。你听得懂吗？
他
不太聪明，
很感动。
人的很多的聪明的东西，他不如我的，不如我们身边很多人的，也是笨笨的、傻傻的。他真的很有智慧，他每件事都做在基督身上。他说我帮助你，我服侍你，我照顾你，每一个动作，我都知道我是坐在基督的身上。我甚至在基督面前，我会有赏赐。我做的每件事情都蒙基督的喜悦，我何乐而不为？我呢，我还是个蛮难搞。你想想，我从中国大陆成长，经过文化大革命，满心的苦读，满嘴的埋怨，那不是好搞的人。一天到晚跟他发发脾气呀、耍个态度啊，我说那怎么面对我这么臭脾气、这么不好的人？但是你会改的吗？我都会改，为什么你不能改呢？既然我能改，你也能改，我对你有盼望，因为我对基督有盼望，所以基督的盼望一定会改变你。你不改变也不影响我爱基督，我就服侍一个困难的老公怎么的了，没关系啊。你困难是你跟基督交账，到时候你交不了账是你的事，但你的困难不要影响我透过服侍你来报答基督的这个爱啊。我一听，我就发现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实实在在是充满了智慧。我觉得就是，她不会表达，她不会说，一说她就乱了，然后就是走火车了，东南西北扯不到车哪去了。但她就是理解的去做，她是一个行道的人。所以我跟她也是跌跌撞撞三十年了，三十一年，马上三十二年。这个年过了，到1月6号，我就32，结婚32年。这32年来，我回想起来，我对师母是充满了感恩，我充满了就是无话可说。她对我是 是百般的服侍，千般的顺服，万般的温柔，我是无话可说。所以上帝赐我就我就常常跟大家讲，我说我这辈子有三大或者四大不理解。第一大不理解的，我是最不配信耶稣的人，上帝竟然让我信耶稣。因为我自己生活在一个军队家庭的环境里面，我那个环境很水桶一个出不来的，生活在军队大院里面，在一个高干的家庭里面，所以我等于是深受共产党的这个奶水长大的，所以我按道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我不会信上帝，不会信任何的宗教。但是上帝让我出了一个车祸，把我健康都拿走，然后让我灵里边深深的经历灵魂出窍，我灵魂离开我身体，跑到房顶上看着医生怎么治我，那我怎么能够否定有灵魂存在呢？我自己就是个见证了。那另外就是八九年六四，这个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我们是军人出身嘛，我们的价值经律就是人民的子弟兵，不可以向人民开枪。所以当六四我看见解放军向学生北京的市民开枪以后，我整个人就死了。我当时生命就完全就是几乎要死的了，我不想活了。是这种情况中上帝进到我的生命里来，从绝望当中绝处逢生，就我觉得我是一个最不配信上帝的人。第二个不配呢，我不配找一个这么好的妻子。你想想，我从小到大我都悖逆啊，每天我气我爸爸调皮捣蛋上房揭瓦，从小到大我最悖逆最调皮捣蛋，但是我却找到一个这么顺服我这么温柔这么服侍我的妻子，我哪里配啊？想想我都心里边感动不已。第三就是我实实在在是得到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呀。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跟孩子几乎没有发生过矛盾，从小到大体贴我，特别我那个女儿每天呢那个心软的小棉袄软软的。方中阿姨昨天见了她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女儿真是暖暖心里边暖暖的。我说我跟你感觉一样的，我也暖暖的。女儿就是你只要你们有一个机会见到她你就知道了，她就是那种想方设法就是让你待在她的身边感到舒服。方中同不同意啊？我想你也会同意了，就是见到她儿子一样也是很懂事。所以我觉得我第三个不配，我有两个这么乖这么温柔这么顺服的孩子，也是我的不配。很多人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教孩子呢，我如果从一句话的总括来讲，我是最没有能力教孩子的。我唯独一个就把孩子带到了上帝面前，让上帝来带他。我们家就坚持祷告，我们家就是按照圣经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原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好方法，就是说圣经说什么我们就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主，在我们家中没有霸权，我有权威但是我不要权威。我说爸爸如果不对，只要爸爸有任何违背圣经的东西，我们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责备我指出我，我马上悔改，我保证不赖，我保证不背你呀。这是我们家的教导儿女的最好的方法。一切荣耀颂赞四个不配。我觉得我在牧养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遇见对我很好的弟兄姐，我的教会里边弟兄姐妹都很疼我，就是我跟弟兄姐妹是交心的，那弟兄姐妹也对我交心，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了。我有一群非常好的弟兄姐妹，都是用心来疼我的。今天玉发跟白雪一个对话，玉发就疼我疼得不得了，你怎么搞对我是不关心的，急得不得了。玉发说话就急了，这孩子也是 我说你不要这么责备人好不好，你一说白雪我心就疼了。人家不知道也不等于不关心牧师嘛，你看的话说一直我就很心痛。所以一发你要注意啊，你说话不要那么直不拉大的，一讲你把姐妹伤也你也得伤牧师啊，知道吗？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说话要温柔，知道不？所以我有人生有四大不配，所以Carol 你知道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吧，你记住一件原则，我希望你记住，没有耶稣基督呢，人世间的爱都靠不住的。我再讲一遍，这句话是经律，你不要再相信也不要再想象人生有一个问世间情为何，何物之教人生死相许。金庸的那句话自己说了他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不懂，金庸他不懂爱情的，所以他在写这个 几部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呢，你发现所有在金庸小说里边夫妻相爱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怪胎。你看那个杨过跟小龙女相爱吧，对不对？ 那是不伦之，那是不伦之恋，徒弟找师傅，对不对？就是他在正常的这个夫妻人类伦理关系当中他找不到爱情，他就爱情放在一些就是一些奇里古怪的地方去安身立命。这是金庸处理爱情的一个陶成啊。你看那个钱钟书写的那个陶成那个故事，一对对的夫妻，一对对的男女，都在爱情上都是失败的一塌糊涂，体无完肤。婚姻就是每个人进去之前都想往里边跳，进去以后的个个都想往外逃。什么意思呢？婚姻，人类的婚姻不是人类生命的避难所、安乐窝，不是的。婚姻，你要回到圣经当中看，婚姻是个奥秘。什么奥秘呢？上帝的儿女在婚姻里边学习如何爱基督。有一天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娶教会，把教会当作新娘，我们都是他的妻子。学习怎么在婚姻当中如何学习夫妻关系，也不完全，也是学到一些影像而已呀。你看保罗讲的很多就是夫妻关系，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那都是指的基督和教会来看的。所以你今天开始你对待你丈夫，首先你要在永恒当中轻看这些伤害的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儿，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几十年上帝把你放在关系当中学功课，你们俩又不是永永远远的关系，你跟基督才是永远的关系。你只不过在这个婚姻当关系当中学习如何今后去爱基督这个功课而已，对不对？夫妻关系很多功课可以学的，学习顺服了，顺服最困难，女人顺服最困难，男人不争气，女人顺服怎么可能容易呢？不容易，但正因为不容易，上帝才把这个挑战赐给你了，对不对？那你就不管丈夫怎么样，你说我的态度是顺，只要你不让我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工拐骗，那我说服你没问题。但是我可以提出我做妻子的观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月要买个洗衣机，那 Carol 你说了买洗衣机是对的，那这个月我们比较紧，下个月买好不好？那决定权是丈夫，那你说吧，那非要这个买，那你不要忘了我做妻子提醒咯，你如果不听，那以后就你负责咯，下个月就比较财政比较紧，这个月不够钱，银行就要透支，这后果你就要考虑了。你有提醒的责任，你不需要去负那个责任，因为到时候家庭经济透支啊，或者人生有什么样的误差，是丈夫要向神交这个账，他负责任，不是你负。但是你就是温柔的提建议，提出你的看法就够了。 你们的观点是这样子，你不要尝试抢夺丈夫的荣耀和权柄。女人你知道吗？上帝咒诅，你要听得懂上帝的话呀。他对亚当的咒诅是什么？记不记得？你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所以每个男人都背了一个养家糊口的责任，对不对？都不容易的，男人有男人的不容易的，他要威啊，要威风啊，他要面子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他要赚钱赚得多啊，在女人面前有威风啊，感到有力量啊，其实是背这个很沉重的枷锁，不容易的，对不对？男人是不容易的啊。
但是问题是他，我们结婚很多年了，他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工作，就这一点。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没有工作，他更加可怜了。
啊、
他没有工作，就双倍的压力了。你懂我意思吧？没有工作的双倍的压力，手不能干，心不能干，脑子还不能干，还得不到你的肯定，那他就死路一条了。他接下来就是死路一条了。这种男人很容易走上绝路的，你要知道。所以你的责任呢，啊，凯瑞，你今天听我讲完这句话，你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你尽你所能把他扶持到城门口跟长老对话，就是让他有能力去找工作，帮助他有人去有能力去养家糊口，养妻养育妻儿老小，这是你的责任，要帮他，不要看不起他。你把他扶持到一个，哎，找工作，我们从低开始走，一点一点开始走，把他扶持到那个位置上，你才有可能夫贵妻荣嘛。
嗯，
否则的话呢，你很能干，他不能干，你活的也没意思，他活的也没意思，两个人都没意思，对不对？他也没有面子，你也没有理智，双方互就变走，你们会进入一个互害的模式。走到最后就会走的，因为当你瞧不起他，你只需要一句瞧不起他的话，他就完蛋，他就崩溃了，心里边就崩溃了，就注定留下一个想自杀不想活的意念，这很危险。男人这种情况是高危人群的，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把他带来教会了，找一天教帮助他，让他跟我认识一下，我可以跟他谈一谈，跟你谈一谈。你们现在建立好互相信任的关系，牧师帮帮你们。你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呢，把你的丈夫扶持到一个高位。你要记住，妻子这个责任重大的，一个智慧的女人就是把自己在少年所嫁的丈夫好好扶持到城门口去，让他有机会跟长老对话，这是你的责任。
好，
当你这么做，换句话讲，如果他真是一片烂，真是一块烂泥，怎么也扶不上墙，那你也没有责任，今后你跟谁也交得了账。你真心去扶持他，你用心去帮助他，他哪怕再差，你永远不要说一句拆毁他的话，就跟他说，老公没关系，你一定可以的，我们再人不能再生一定可以，我帮你，我是你的帮助者，你是我们家的属灵的领袖，我要来帮你，我一定要来帮你，要我爱你都不成为理由，我的爱是很有限，但是基督先爱我，因为耶稣基督先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可能性。我今天就抓住这个应许，抓住这个可能性，抓住这个恩典，我要让上帝来帮助我，好好恩待你，帮助你，扶持你，让你能够走到城门口，顶天立地，做一个属灵的男子汉大丈夫。这是你的责任。当你如此这般去活的时候，你心里有平安，灵里有喜乐，手中有力量，两脚有强健的脚步，你生命都不一样。他再怎么样不能控制你，因为你的生命是被基督得主，他再怎么让你灰心，让你失望，也不能捆绑你，你就完成你在神面前当做的事情而已，就够了。
嗯，
也不要去问结，也不要问结果，要我帮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用，都要问的，你帮了你就进到真中心了。当然求神给你有智慧的帮，可以求问一些人呢，请教一些人呢，啊，他身边、嗯、你的身边他的身边总有一些有智慧的，啊，牧师答应你，如果他愿意，我愿意帮你们俩，好吧？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牧师，你喝点温水，喝点温水。讲了这么久了，对，
服务员没来呢，他来了我就给我喝点水。
对，
水啊，
注意身体。
Hello, sir. Yeah, thank you. Hot water, please. Yeah, I have tea bag here.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袁平要说话，袁平你说，Carol 你有空把老公接
啊？没有了，
叫好
啊，可以了，谢谢。
好的，好的，我祝福你，为你祷告。你这个 case 我觉得一定要把丈夫扶持好。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姐妹，基督徒的姐妹，一定要把这一关给过。因为坦率讲，我们中国的男人能够被妻子看顺眼顺服的实在是不多。我们做弟兄的不争气。但是不要受他控制，我们要为基督而活，让基督来得着我们的生命，懂我意思吗？
嗯，懂。谢谢牧师。
袁平，嗯，感谢主。袁平，你来说。袁平，
我这里不方便说话，有点吵。
哦，我听得到，没关系。如果要说可以啊，不说也没关系。我得了一杯水了，热的，有茶。好，
牧师有问题。
对呀，谁有问题？
可以，
可以来了，可以出来。
对呀，可以，你自己说吧。
可以自己说。
我的问题是，如果姊妹没有那个帮助别人的能力怎么办？就是姊妹应该是一个帮助弟兄的角色，可是如果姊妹没有那个能力呢？
请问谁有能力呢？人世间哪一个姐妹有这个能力呢？可以，你这个问题在广义上讲，没有一个姐妹有这个能力。我刚刚讲完弟兄了，现在回头讲姐妹。我们国内的姐妹们，我们海外的姐妹们，全世界的姐妹们，谁敢说自己有能力呢？当然，我在我们的人的眼中会发现某人很有能力。你殊不知他这个有能力是从没有能力走过来的。听懂的意思吧？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都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软弱到刚强，从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刚强壮胆的一个勇士，一个大能的勇士。每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可以啊，知道吧？依靠神嘛。那怎么依靠神呢？那又从基本功开始来了。我让你写灵修啊，那都是你能力增加的方式啊。我让你读经啊，我让你祷告啊，我让你服侍啊，我让你遵守上帝的话语啊，能力就这么来的。那你以为今天牧师跟你们讲道、讲主日学、讲门训，这个能力就天生来的吗？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一生下来就有的吗？不会的吗？我全世界不是神快三十年了，三十年每一天我是怎么过的，每一天是怎么求问神，怎么祷告神，怎么写灵修笔记。我让你们写灵修笔记，不是说好像我自己不写让你们写，我从1994年2月份写到今天呢，可以啊，我写了这么多年，我现在今天鼓励你们，可不可以一起写啊？听懂我的意思吗？可以。每个人都在付代价，每个人在这条路上都在一点一滴在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吗？我们人呢，往往喜欢做大事，不喜欢做小事，对不对？为什么？大事容易啊，一蹴而发，一蹴而成啊。小事呢，你就要把每天读经、灵修、祷告，就把基本功做好啊。不管写成什么，你每天写， 一件事情哪怕再小，只要你每天坚持写，写的好不好不重要的。我书法我是从我是从66年开始写，写到今天我也几乎是天天写，就是正在打仗的时候我都拿手在我的大腿上在这写一个字该怎么样去写。我写了55年了。可以啊，你怕牧师干什么？你要怕是基督啊，你不要怕我，对不对？你写的不好也没有关系啊，你抱怨你就抱怨呗，对不对？你是跟神说话又不是跟我们说话，我们才不去背你的担子，为你祷告的事。你不管怎么写你也得认真对准上帝去写，前怕狼后怕虎，你想干什么吗？对不对？就做好一件小事了。我在基督里请求你可以，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做一件小事，不要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记住，不要搞得最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那你最后这一辈子真有可能经历到那个一事无成了。就是连一件最小的事情，耶稣怎么说？你在小事上能忠心，他在大事上就能交托呀，你说呢？所以不要怕小事，也不要忧虑，你每天从最基本功开始读圣经、读经、祷告、服事、奉献，每件事情就把你的责任尽好，你看看上帝怎么祝福你们。你不要做一天啊，坚持啊，天天做呀，天天写啊。你不要说是写3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心怀二意的人，雅各怎么讲？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我鼓励大家做一件小事，不要做大事，不要老奢望的做大事。大事是上帝做的，我们只是他的同工，他要做大事我们哈利路亚在旁边配搭他，对不对？景琳你有话就出来说啊，景琳啊。景琳是不是有话说出来说？要不要景琳？你麦克风没打开的景琳。不方便说话是不是？好的好的。那就不说，知道你最近跟神的关系很好，为你感恩啊，感谢主。yeah. 邵凡，你要不要说几句话？邵凡，不客气，经理啊。
我听就好了。
听就好了，好的，行，没关系啊。我一直在为你祷告了啊，邵凡，知道。
嗯，
呀，那玉发你来吧，大家都不肯出来见面说话，那你来吧。
牧师啊，我想请教一下牧师，我们该怎样认识这个疫苗啊，打疫苗的问题啊？
啊，疫苗怎么了？什么问题？
就是关于打疫苗的事情。
哦，打不打？打哪一个是吧？
嗯，这个
好，我讲一个原则吧，讲几个就是 principle 属灵的定律吧。首先第一点，大家要记住一点的，瘟疫是人力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那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瘟疫是靠人的力量把它处理掉，从来没有过。历史上你就查查资料，没有一次瘟疫是由靠人的能力把它清除掉的，从来没有的。所以瘟疫怎么来，瘟疫怎么走，本身就是个奥秘。圣经说到了末世有瘟疫，那你也知道此事呀，或许与神有关， 可能神允许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瘟疫真的像个幽灵，瘟疫不是一个纯物质的东西，它有 一部分是以病毒，有一部分是幽灵，也不是靠人力所胜的。第一点。第二点，人类发明这么多的疫苗，实实在在也在帮助人类面对不同的瘟疫，有帮助的。但是没有一个疫苗是完美，没有一个疫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各种疫苗都有好的故事，也有坏的故事，两边都有。所以基督徒打不打疫苗的本质就是你的信心，你凭信心打了他就打了，你凭信心不打他就不打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打了两针，医生让我打第三针，我也答应了，但提不起那个劲儿。这个打疫苗地方，每天我的开车经过来经过去，一拐弯就可以打，很方便。美国是就是 walking 走进去就可以打，所有这些 Walgreens 啊 CVS 很多这样的地方都可以打，沃尔玛都可以打，很方便。他这个打疫苗的这种就是这种条件很方便，但是我就提不起那个劲儿去打，我也不勉强我自己，什么时候有感动就去打了，没感动就不打。医生问我好几次，你打了没有？我就没打，没打就说好，我也答应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感动是这样，他的感动是那样，谁也不要勉强谁。在美国就是这样，那方舟的女儿不就不打，死活不肯打，医生都不肯打，结果他只是活活就得了个 COVID-19 啊，新冠病毒，人就得完过一会儿也好了，也没事了。那怎么办？方舟的先生打了疫苗了，也要得，也一样得，打了也得，不打也得，打还是不打？所以打疫苗不是绝对的，不打疫苗也不是绝对的呀。那有一些打的被抢救，那有些不打也被抢救啊，所以你知道这个逻辑上，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不可以取代的。你不是哎，我哪里听了个什么故事说打了疫苗就要被抢救，所以我们就不打，这个不合理的。那你也不能说因为有一个地区因为不打疫苗所以他们都病了，所以我们要打，这也不能成为理由。所以我就鼓励你呢，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呢，看上帝，来神的面前祷告，主我要不要打。如果神感动你就要打就打呗，没关系。但如果感动你不要打的就不要打。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每个地区还不一样，美国是其中一个最自由的地方，谁也不能勉强你打，也通常不采用所谓的疫苗护照啊什么东西的，也不是绝对的。所以得还是不得都在上帝的手中，要不要打疫苗当然也在上帝手中。我觉得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最关键我们的标准在上帝的，不要看人。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要不要打疫苗。你跟神又不是第一次祷告，又不是第一次做决定，你都祷告过，所以你是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有三要素。一个是你要有上帝的话语，第二有圣灵的感动，第三你要看客观的印证。我前两步我都有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我都可以去打了。客观的印证吧，医生让我打我也可以打，就是我心里边好像觉得没这个感觉要打，比较就是不是懒，有的时候就经过就忘了。所以如果神要我打，有一天感动我让我记忆起来，我就打。再加上这段时间重感冒也不是打得合适，所以不是一个绝对的，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圣经叫你哪里哪章哪节就要打，哪章哪节不要打，没有这回事，是给你很大的空间去寻求神的心意。 你心里要有平安，打就打了，不打就不打了。我其实出门我该干，我去餐馆的去了，我都不戴口罩，除非他那里写的要求戴的我就戴，没写要求我都懒得戴，极少戴。瘟疫来那么长时间了，在德州达拉斯这个地方，我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买东西干啥没人要求我都不戴，从来没把它当一回事。那弟兄姐妹来教会聚会呢，我也不限制，我说你只要有信心你就来，我说我是教会牧师这里的这个标准，就是你有信心牧师就不怕，牧师谁都不怕，你只要你敢来我就敢接待你。我相信神不会让我得COVID-19，这一次不会。方中他们家六个人得了四个，还有两个没得，概率很高了吧。那我给你讲个故事，COVID-19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很紧张啊。那我就问高传道了，我说我的教会总要有那么几个人啊，每个礼拜都要比较密切的接触嘛，什么录音啊、录影啊、祷告，很多事情要 在一起的。我说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假如我你师母我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得了，可能也会传染其他人，那你怕不怕？他说也不怕。我说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你病了最后死了回天家，你埋不埋怨呢？方丈一说不埋怨。我说那我们有在神面前有个约了，我们生死与共了，活就一起活，死就一起死了，你是否愿意啊？你现在说不愿意还来得及啊，我想别的办法。方丈说不怕，神如果要接我走高高兴兴走，不留恋这个世之间。我说好，这是你说的啊。我说我跟师母已经讲好了，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生死与共，就一起服侍神，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回天家，也不留恋这个世界。玉发你看见没有，牧师在把我这个信心怎么活着的给你做一个 demo， 做一个榜样，不要怕。叶丽，方舟你看看叶丽好像有什么问题的问，方舟你看一下，我没看清。叶丽啊，你要在你就出来讲嘛，熊孩子啊。
可以说怎么做到把我们生活中的问题都概念化，跟神学思想紧密的连接。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首先第一个，人是没有必要把每件事情概念化，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要读很多书，你要翻很多的资料，你要进行大量的逻辑学的训练。我是从小就喜欢逻辑，然后我出国以后也读了大量的逻辑学的这个书籍，做了大量的逻辑学的作业训练。我大概做逻辑题我至少做了2000到5000题吧，就是这么多题目的训练，所以我已经养成一个就是遇见事情马上就给他有一个概念化的这么一种学习。你会发现我讲道啊、主日学啊、门训啊，我都比较愿意也比较习惯的用概念去表达一些观念，神学观念，这是一个逻辑学的训练，其实背后就是数学了。所以你如果要这方面是有些训练的，你的数学和逻辑当然也包括一些哲学了，要有一些海量的阅读和训练学习，那这会比较容易。但是我其实鼓励你不需要每个人都这样，因为很痛苦。做逻辑题做数学题其实很沉闷的，每天做的你其实真的恨得咬牙切齿的，不要的。难受是很痛苦这个过程。我只不过我是属于一个怪胎式的人物，就是喜欢的东西，遇到逻辑啊，遇到哲学啊，遇到神学啊，遇到这些东西我就喜欢。我跟我儿子每天对话都是谈这东西，他不谈一个什么思想家哲学家，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思想家进行各种层次的剥离啊，分析啦，讨论啦，批判啦，这是男人们做的事情，女孩子尽量，我真的鼓励不 不要去做。我女儿也想参与我们，我说你不要搞，就是我跟弟弟两个玩就好。我说你当女孩子快快乐乐就好。女儿说那你不做呗，她也无所谓。所以业力你要很想做，李敏你也喜欢吗？那你就要读点书了。这东西就是你需要把从希腊的原始著作了亚里士德的这些三段式啦、二难定律啊，这一系列书去读完，然后逻辑的分类、形式逻辑、演绎逻辑，这些都把它读完它，然后你就慢慢慢慢的去把这些书给读好的。杨帆也喜欢读一些书啊，我发现杨帆就提什么问题啊？方舟，你看一下杨帆，你们都不说话，杨帆你自己出来说话吗？还要方舟阿姨帮你代转呢、啊？
要我念吗？还是杨帆你要自己说？
杨帆，你要自己说，还让方舟阿姨帮你讲啊？
你好，牧师，我刚才听到您回应婚姻的那一段，那我想到的是，就是这个人际之间的伤害一旦产生的话，您刚才讲的是轻看那个伤害，但是这个轻看这个伤害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实际上它是很难做到的啊。那针对这个伤害有怎么样的一些办法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的那个坐在城门口与长老对话哈，那如果说一个就是那是针对一个健康的人，如果这个丈夫他生病了，那他永远不可能坐在城门口与长老对话了呀，那这个目标就实现不了了呀。那是不是说那个坐在城门口与长老对话是针对一些人，针对一些人的适用的，但是针对另外一些人就不适用了呢？谢谢。
当然，当我说一个妻子的责任是要把你的丈夫扶持到城门口与长老对话，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那这个背后的价值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第一是尊重，因为坦率讲，我们做妻子的要想尊重自己的丈夫是蛮困难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丐帮你搞得我们好像都个个都上了肖像了啊，去殡仪馆了，搞了这么个肖像，给我恢复恢复，对吧？所以你想，丐帮你看着贪玩吧，这熊孩子，丐帮啊，你帮我玩成什么了？个个都上了镜框里面去了。对自己的丈夫的关系的本质其实是敬重两个字了，尊就是你要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去尊重自己的丈夫，其实不容易的。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但其实真的不容易。那你不能把他送到城门口去对话，你可以把他扶出家门口吧。他坐着轮椅，你把他扶出家门口来，然后站在他的旁边，小鸟依人的服侍他，那这个可以吧？温柔的对他说话可以吧？或者连家门口招风雨都招不了了，隔个玻璃，对不对？隔着玻璃看看窗外，也是一件美事，对不对？关键就是说你是彼此相爱嘛。彼此相爱，彼此敬重，那么你对自己的丈夫，他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了，毫无疑问了。你不要想着你丈夫会多好，没有完美的，就是没有完美的一个丈夫，也没有完美的妻子。只是说，你不要忘了一件什么事的，杨帆，你记住一件事情：你今天如何对待丈夫，是有一天你要跟神去交账的。你就这么想，有一天，我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会问我，杨帆呢？我将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一个男士安排做你的丈夫，你是如何按照我的心意活出一个妻子的角色？ 那你怎么回答呢？你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个丈夫太糟糕了，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啊，我左说右说他不听，我让他爱怎么他不爱，他贪爱世界，我让他对孩子好一点，他一天到晚在外面就花天酒地，我让他对妻子好一点，他把老是把小三给我带回家来，我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使命？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这是一种交账的方法。那第二种交账的方法呢？你可能不这么活。你的妻子啊，上帝啊，我做妻子呢，虽然我面对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左不右的这么一个丈夫，但是妻子，我按照你的上帝，我按照你的心意活出我做妻子的本分。首先我敬重他，不管他做的多差，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凶狠的话、羞辱的话、残忍的话，我总是用一个温柔体贴的话问他吃了没有啊，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你渴了吗，有什么可以帮你敲敲腿啊，拍拍背啊，有什么可以服侍你的，我尽我所能服侍这一个其实蛮不配得我服侍的这个丈夫，因为我想的，我服侍他的时候，我想的我正在服侍你，我正在做这件事情，我总共做了50年，他还没有太像话，神的，我尽力了。我常常把他推到当然可以劝勉李敏啊，他比如说去赌博吧，你就跟他讲，丈夫啊，你知道吗，一家老小等着钱用吧，你可否不要赌博呢？你赌博会伤我的心，给孩子做坏的榜样，你更重要是伤害的救我们的基督啊，你可否不要赌钱，你没办法控制他呀，他要赌你没办法，对不对？你应该有，你当然有资格有权利有必要去劝阻他，他不听你可以跟上帝交账啊，他很想赌博，我劝了他不听，主我也尽到忠心。所以你知道吗，高芬，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着上帝说话，可能你的丈夫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的去带你，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的在家里面做榜样，但你却尽到忠心，你却向神可以交这笔账。你不要以你丈夫的改变成什么样的地步为依归、为驱动力、为标准，但是以你在上帝面前的那份忠心为你所活的标准，懂我意思吗？你的立足点一旦放在基督身上，你就会从你丈夫的生命当中得自由，不受的捆绑。丈夫也是一样的。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那妻子呢就三天两头就回娘家了，然后回了娘家以后呢，然后他妈妈还把他的就是青梅竹马那个男孩子叫到家中来，跟他在家中一起玩玩游戏，然后玩的什么乱七八糟事都发生了。然后这个丈夫就很伤心呐、啊，就跟他妈妈讲说：“妈，你怎么这么做事呢？你跟我结了婚了，你怎么还做这样的事呢？”他妈妈怎么讲？你都要碰饭。他妈妈说：“我女儿从小到大就跟这个男孩子吧，就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你欺负他了吧？我就把这个男生叫来陪陪我女儿。怎么了？妈也不想。妻子也不像话，但这个弟兄很了不起，这个弟兄不管这个妻子怎么样，他都容忍了妻子呀。后来我有一个机会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生命力，能够承载这么多的？”他的教会做见证嘛，他妻子也做得下，在香港的时候，然后。这个丈夫就作践这么说，他说我的妻子虽然待我不忠， 但我却不能带着不义。有一天我要带着他去见我的主，告诉我的主我是如何对待他，如何活出一个丈夫的责任。出轨，出这样的错不是必须要离婚，很多人劝他离婚，但是不要，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他再不像话那是他的事情，我就守住这个婚姻不离婚。那有一天我跟神交账的时候，那我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我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听到那个弟兄讲，我心里很感动，我说哇哦，这个男人有几个能够忍受妻子出轨啊，妻子对他不忠啊，而且不止一次。他这个男的不是说不刚强，很有能力的，赚的钱也很多的，每年都是几百万的，在香港很有能力的一个弟兄，做工程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男孩子。但是我非常钦佩他的那份简单清新，那份对神的信靠，他就把道德伦理这个捆绑给超越了，跑到信仰价值观上面来活他的生命。他不随从下面楼下的这个社会趋势，随波逐流，就有点像何西阿。你说对了，嗯。所以，呀，杨帆，不要被丈夫的一些软弱所捆绑，你要被耶稣基督的大爱呀所给力才行。世界上你放心了呀，没有一个男人是可以让女儿 让女人完全放心完全钦佩，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才来服侍我们的爱我们的。我们这做男生都不配妻子的爱。我想一想我的师母，如果不看着基督，早就跟我不知道登了哪里去了。我这么多的毛病，这么多的不好，他都从怜悯我，温柔我，恩待我，帮助我。所以每每想起师母的生命，我都不住的感谢神。上帝总是把最好的赐给我，感谢主。好不好，杨帆？上帝赐福你啊！李敏是不是有话讲？李敏，好，都没话讲了，方中看到没有了啊？没有就到这里吧，4:30了，我就回了。我现在在这个大马路这个上看看，人也都外面都没车，就我一辆车，整个餐馆剩我一个人。我这里的这一家我今天试了，这个就是这个网速非常好，网速非常好，所以应该是没事。以后这里可以用。那王总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呀今天呀能够享受这一场属灵的宴席，也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靠自己我们真的是实在是做不到，但是主唯有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呀时常的来亲近你，好让我们能够借着灵修祷告，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一切所要的告诉你，深信主你必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呀能够经历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不同的光景、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遭遇，主啊，深信这是你所允许的，也是你让我们在这个成长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先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你。 就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摆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主，我们也继续为牧师的身体的康复来祷告，求主你继续的保守看顾牧师，也保守牧师和师母他们待会儿开车回家一路的平安，也保守我们明天还有一场敬拜，保守弟兄姐妹都带着一个渴慕你的心来敬拜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师母没跟我出来，我一个人出来的，对啊，我他在现场，对啊，好吧，就这样了，上帝祝福啊，
好，
拜
拜，辛苦了，
拜拜，大家都保重，
大家保重，拜拜，对啊。